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76回。
老总管林喜儿啊，要跟主人林柏说件事儿。林柏这是全答应了，只要是喜叔，您想说什么您就说，您让我做什么您就说话。您在我们家这么多年了，是我一长辈，没有什么不是我的事儿。就是咱们家那小姐呀，王雨熙，你那徒弟雨熙怎么了？得惹什么事儿了吗？瞧瞧瞧，瞧你这个激动，你怎么这么激动啊？你看。不关心则不折乱呐、啊！你这是关心他，你才能这么激动。那当然了，他是我徒弟。唉，有一个事儿啊，我想跟您商量商量。你快坐这儿，细说。这孩子今年年长16岁了吧？是啊，您怎么知道？嗨，到咱们家来那年他9岁，你也接近30了，也该娶个媳妇儿。你娶不娶媳妇儿是你的事儿，我们怎么劝你都不听，找这个的找那个的找谁呀、啊、你都不听，我们也很上火，不过你不能耽误人家孩子。这雨熙呀、啊、16岁了，这到了出嫁的年龄，到这年龄段了，你呢是一个男人，你又不懂这个。我是老人呢，你父母不在，师父不在，我就得替你提醒这事儿。如果再不给人家找一婆家，回头就把人家闺女给耽误了，你知道吗？女大儿不可留，留来留去是结冤仇。哎呦喂，叔哎，喜叔哎，您这一说我可知道了，这事儿怨我，我太粗心了。应该把闺女给嫁出去了。好好好，这几天你老人家就费费心帮帮忙，看看谁家条件好一点，稍稍次一点也没事，我给拿一笔钱让她嫁给人家，好吗？条件好一点呢，对方有个尊严，咱拿钱太多了，咱们家是姑娘，你说是不是？就好像是不给人家尊严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我是想到这儿，但我还有一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你看看刚才呀、啊、我一提呀、啊、这王雨熙，你紧张的那样，你那么紧张，要不行你们两个结为连理。呵，这一下啊，林柏这脑袋这摇的跟拨浪鼓似的。不行不行不行，那这能行吗？不可能，我是他师父。哎，师傅怎么了？不就是一师徒恋吗？又能怎么着啊？是师傅就是师傅呗，那不是乱伦了吗？那从道义上也说不过去。他姓林呐、啊？不姓啊？他是你们家亲戚呢？不是啊，不是，他有什么关系呢？不是有什么关系？一家女儿百家求，现在唯一差的就是你比人家大这么几岁，10几20岁。这样呢，人家闺女干不干我不知道，你别好像怎么回事儿是你这个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。你不什么不，人家同意吗？人家一黄花带闺女，是不是？再说我看你们俩之间挺有默契的，你教他武功的时候啊他学习武功的时候啊，你们俩的感情啊，这一晃这丫头到这儿也好多年了，也不是一年两年了，你算算9岁来的都16了，是不是？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所以呢你看你考虑考虑。我不考虑不考虑，细说啊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考虑跟他结婚，我也不会喜欢他，我是他的长辈，我是他的师父，师徒如父子，虽说我没结过婚，我拿他当自己的女儿养过，我会对他好，我会对他负责任，他应该有什么不应该有什么我全会做到。然后呢你这两天出去帮他呢 找个婆家嫁了，好吗？那好，我去跟姑娘商量商量。就这样啊，老林喜儿就来到了后院，一看呢，小姐正是练功呢。小姐，哎呦，爷爷，你还过来，我跟你唠两句。哎，好，你坐着，爷爷。哎，我坐。我刚才啊跟那个老东家唠了一下，嗨，老东家人多大岁数？你跟人叫老东家，老东家是一尊称，你不懂，小丫头骗子。是啊，那您唠的什么呢？我说了，你这个岁数这么大了，你为什么不找一婆家？对呀，我师父为什么不娶媳妇儿啊？是啊，他不娶媳妇儿也就算了，那怎么不能把你耽误了吧？把我怎么耽误？你都十六了，女儿大不可留，留来留去皆冤仇，不能留你了，所以得给你找一婆家。刚才跟你师父啊商量了，你师父啊说同意给你找婆家。他怎么说的？他说对呀，就应该给你找婆家了。他是这么说的，他没有别的说法吗？没有啊。哎，这老林喜一看这里头有事儿，那老头儿都这么大岁数，什么经验没有？那你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啊。他为什么把我嫁给别人了？嗨，你这孩子说的，他不把你嫁给别人，他嫁给谁呀？我也是曾跟他说过，我说不行，要你们两个结为连理，他不同意呀。他凭什么不同意啊？不，你等会儿，你同意了，我这个，他毕竟是姑娘，姑娘他也抹不开说，他就没知识。我这个，反正他不娶媳妇儿，我也不出嫁。你凭什么让我们自己出嫁呀？我跟他一样，他到多大岁数，我到多大岁数。这言外之意啊，就是跟师傅飙上，就是这样。那么呢，话说回来了，老爷子也看出来了。这对他师父有想法，这事儿呢就搁了搁。可是呢，没想到的是，这林柏啊主动找老爷子，干嘛？你帮我找一媳妇儿。林柏就感觉啊，自己啊，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呢，自己这徒弟也是个问题了，被让人说闲话的时候就到了。姑娘大了，师父正壮年，这谁能不说闲话呀？男男女女在一起，他能做什么？时间长了能没感情吗？林柏自己知道，跟自己徒弟那是有一定的感情，这个感情很广泛，那不一定单单是爱情的那种，当然也不排除那种。所以呢，谁的事儿谁知道？林柏心里头是清清楚楚这件事儿，他又怕这事儿啊败露了，让大家看着笑话他。毕竟自己是师傅，师傅嘛，教徒弟，你教人徒弟什么呢？你回头你教人徒弟这个，教把徒弟给娶了做媳妇儿了，师徒恋，这不让人一笑大方吗？可是要论长相，这王雨熙长得可能是整个山东境内也没有这么漂亮的女孩，这女孩叫个漂亮，亭亭玉立的，哪项标准都能达到林柏的要求。说实话呢，这林柏迟迟的不娶媳妇儿，这标准高跟自己徒弟也是有关系。因为一介绍人一来领来了，或者是拿个画像来了，一看就不如这个王雨熙长得漂亮，他是老有一个尺子在这衡量着，他老按他那个标准去衡量，老按他那个标准去说对象，这就很难成，不好成这件事儿，所以就把这婚事也整个给耽误了。那么今天老林喜儿谈起这事儿，自个儿意识到必须得娶媳妇儿了，否则就要笑话了，让人别人笑话自己，所以就告诉林喜儿：“来，给我找媳妇儿吧，我该结婚了。”林喜儿说：“老爷，您想要什么样的？什么样女的就行，只要是女的就行。”你看他说是这么说，那老林喜儿有标准的，人家少爷这么有钱，现在是老爷。整个这家产全是人家的，人家是山东首富，十大首富第一位，现在这买卖是越做越大， 论武功没人能比，听说掌中那兵器叫什么蜘蛛泪，还有什么巨蟹铠，这都是了不得的。论哪方面，论文才，吟诗对对，我们少爷都行，所以他呢也有一个标准去衡量。标准去衡量呢，就拿来了不少的画像，那个年头姑娘不能直接串门，就把这些画像拿来让他挑，他就搁到自己房间里了，都挂着了，还是怎么看呢也没有中意的，也是呢怎么看也没有重情的。这一天呢，他把这画像都挂在这墙上，自个儿这儿慢慢欣赏，他要优中选优，在这些女人当中挑一个自己心仪的对象，要陪伴自己的终身。那么自打这林柏懂事以来，他就想学习自己的父母，叫恩恩爱爱。那老两口爱了一辈子了，好了一辈子了，一辈子也没红过脸，一辈子妈妈也没说一个不字儿，不带跟丈夫犟一句的。什么事儿啊，自己的娘就是你做主吧，你说的算吧，啊，您看怎么办吧，全是这个。所以啊，这老两口的感情那不是一般，也想像父母一样恩恩爱爱，找一个媳妇儿过自己这一生。他慢慢在这儿看呢，砰一推门，王雨欣进来了。说王雨欣进师傅这屋向来都没敲过门啊，不管什么时候想来他就来，想走他就走。因为前者老林喜儿跟他谈了要把他嫁出去这事儿，他又听说自己师父这哈已经物色对象呢，要结婚了，所以他来看看。进来一看，哟，这么多美女啊！哎呦，师父，你这么花心，我怎么不知道喂？啊，好多好多的美女，好多耶！看上哪个啦？我正在挑。呵，有钱就是不一样。正在挑，那穷人家说娶媳妇儿，人谁能嫁给他，他就得偷着乐了，能娶个媳妇儿就不容易了，你这还得挑，别挑花眼了，这个我看不行，这个脸太黄，啪给扔了，这不行，太胖，啪给扔了，这不行，太瘦，啪给扔了，这不行，眼睛对眼儿，斗鸡眼儿，不行。反正说吧，整个拿回来这些画像，撕吧撕吧，扔吧扔吧，全给扔了。不是你干什么呢你？你是不是讨厌你？不是你，我打你啊！你打吧，你打吧，你怎么都给扔了？那是你林爷爷林喜儿啊，找好多人拿来的，就让我在里头挑出一个作为你的师母，作为你的师娘。你看，加重了语气，这语言呢？逻辑重音呢都放在加重在师娘上了，就那意思，这事儿你是阻挡不了的了。一呢，我要娶媳妇儿；二，你得有一师娘啊。所以他逻辑重音放在师娘上，你的师娘，去，谁师娘啊？我怎么就有师娘呢？我不认同师娘，我这些都不行。那谁行啊？哎，有一张画像，你看看行不行？你要看他行，可真行。什么画像？难道你还有闺蜜啊？你还有好朋友啊？给师父介绍介绍啊！哎呦，那可不呗，人家这女孩啊可好了，没什么亲戚，没什么朋友，没有联络，那娘家没人，你没有很重的包袱背在身上，你不用天天回老丈人家去，你不用去孝敬老丈人老丈母娘，然后呢人家家清静，就一个人，还有这好事？当然了，人这闺女呢是大家闺秀，人又懂学问，人又会武术。谁呀？哪还有这么漂亮姑娘？哟，人家里还有钱呢，还有钱，哈哈哈，有钱，谁能比我有钱呢？你看不看吧？反正画像在这呢，你看不看？看，你把这画像拿来，我看看你有什么好朋友。有什么好介绍，我看看这女孩真行，我就娶她做你师娘。那好，你闭眼。闭眼，师傅闭眼吗？好，我闭眼闭眼闭眼。这时候的林柏把眼睛闭上了， 就听得王宇锡喊 One, two, three, 睁眼。喊了 One, two, three, 睁眼，这林柏睁开眼睛一看呢，这孩子太淘了，怎么这林宇锡站在那箱子上摆 pose 站那儿，就好像是那画像似的。不是你气死我呀，你干嘛呢？这相片不好看吗？这女孩不行吗？你那些女孩当中谁能有这个女孩好啊？你为什么你自己身边有好女孩你不看？你看那些女孩，你看那些女孩干嘛呀？你没事气我干嘛呀？我走了。一转身他跑了。你说他整这么一出是真的是假的？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。这一下啊，弄得这林柏呀一头雾水。你说吧，我们看对象，我们要娶一媳妇，他不干，他谁也不同意。然后呢，他站那儿了，你那意思让我娶你啊？跑跑吧，没勒他。第二天练功了，宇锡练功，哎，他还跟好人似的，跟正常人似的，在这练功。师傅说什么呢，他就听什么。师傅给你倒茶，你喝茶吧。哎，我喝点茶。师傅坐着喝茶，他就搂着师傅脖子，在背后趴着，说这很正常。因为是他师父，因为打小他就这样，这孩子非常顽皮。师父也没介意，喝了杯茶。你上那儿坐着挺热的，贴贴乎乎的。师父啊，我问点事儿啊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你要出嫁了吗？你喜爷爷给你找一好婆家。你看这两天吧，我把你给气着了，咱们都是这件事儿。师父啊，那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
什么？我考虑怎么样了？我要考虑什么呢？
嗨，师傅，您别装傻了。您不要娶媳妇儿了吗？您要给我找师娘吗？那我给你看那像行不行啊？那画像漂不漂亮啊？
别说废话，找抽是不是？呀，找抽，我真抽你啊！
别说了啊，
别回头让人听着不好。
有什么不好的？我是你亲戚呢，咱们俩没有血缘关系吗？
怎么着，你们家钱多呀？
一赌气他又走了。他这一走，这再傻的人也知道这里头是怎么回事了，再傻的人也知道他是什么目的了。林柏就害怕了。林柏心想，别说我这儿动没动心啊，就首先来说这孩子肯定是动心了，他对我产生了好感。他就急急忙忙找来了林喜儿，细说，哎，什么事儿啊，老爷？这有点不好。
什么不好？
我徒弟王宇锡呀，这两天是这样这样这样，把这事儿一说，看来呀，他对我有想法了。
那多好啊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呐！哈哈哈哈，这多好啊，好事儿，好事儿！
不不不，细叔不行，细叔你不知道，我们练武术的这说道多。讲究多，我这样属于乱伦。要是那样，我的衣服穿不破也得让人指破。那么今而后，我还想在江湖绿林道上有所作为呢。只是现在家里这些买卖太大了，这买卖太多了，我没法办，我走不开。如果我是要能走开，我早就走了。我得闯荡江湖，作为我师父那样的侠客，作为一个真正的陌生人。我师父当初他去世的时候也有这种想法，让我闯荡一下江湖，在江湖绿林道上露露脸，成成名，称称爷，报报号。我也有这种想法。可是我那时候我再到社会上，人家得骂师徒恋，这小子把他女徒弟给娶了，说武术界不让教女徒弟，怕就是怕这个，这跟采花贼有什么区别啊？到那时候我怎么办呢？所以这事儿必须得控制。
怎么控制啊？
第一，我快速结婚，闪婚，唰我就结婚了，不给他留任何的机会。哎，这是个招。第二，闪驾，
闪驾，闪架子了，这马车哗啦塌了，是不是闪架子了？这闪驾，
嗨，不是，闪驾把它迅速的驾出去，
别管对方有钱没钱，有房没房，有车没车，缺啥我买啥，说没车我买，没房我买，然后给他一定的生活费，只要是把他嫁出去，这事儿就好办了。他出嫁了，我早娶晚娶都没事儿了，我生我自己了，您说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？哎，好，那我就按您的意思，按您的要求，我就给他找婆去了。然后我这可就给您划了媳妇儿了。不是，我是喜叔，有这么说话的吗？他那儿就是找婆去，我这就划了媳妇儿啊。我这萝卜快了不洗泥了，怎么着？还开玩笑，我这也是跟你逗个笑话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呀精挑细选，再给你选一下姑娘，又送了一批画。一听说你要娶媳妇儿啊，可能这整个山东省有点钱的、有点势力家那姑娘都要来，因为毕竟你这名望在这儿呢，咱们山东的首富啊，然后又是武术比别人高，所以呢追求者甚多，这也是正常的，你就别着急了。哎，到了晚上，这个林柏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看这些兵刃，他这房间里头基本上都是这个枪那个刀的，都是这些东西，房间是很大，然后呢摆了一些兵器，摆了一些武学的书，他没事看看书啊，喝喝茶呀。他有一习惯，习惯是晚上喝夜宵酒，白天一天呢他保证不喝酒，因为他要清醒，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去办事，到了晚上呢自己喝点酒放松放松。如常家人呢把菜儿拿来，酒拿来，菜儿不很太多，四个小菜儿，然后呢拿点酒，他就坐这儿喝上了，这儿边喝边想白天发生这些事儿，自己头心里头呢也不是很好受，因为想起自己徒弟这些可爱这些美妙的回忆，他特别特别的感觉到心酸，就是因为自己是师父，就要把自己徒弟了了的嫁出去，然后那就得他上他家住，我在我家住，再想看他的时候就不是很方便了，人结婚了，人有丈夫了，那怎好当师父的老说我想你，你回来我看看你，那能那样吗？那样不更传出去不好听的了吗？所以呢自己坐这儿啊，斟一盅自己干了，斟两盅自己喝了，想了很多事儿。你说如果他不是我徒弟这该多好，如果说我们年龄不差这么多这该多好，可是哪那么多如果呀，没有这么多如果呀。唉，自己打了个嗨声，这可没少喝，喝了三壶了，第四壶拿起来斟上一盅，自个滋儿刚刚咽下这杯，这时候门口来人了，他也很警觉地瞪起双眼，啪，门开了，进来外边进来一人，非是别人，正是自己的徒弟王雨熙。雨熙这才要跟老师来个明修暗道，暗度陈仓。